昨天呢，我们讲到安般念安那般那沙帝的修行啊，那只是讲到前面那一段，后面呢还有一些我没讲到，是因为刚好是前面第二天嘛，我不想一下子进入太深了，因为讲到后面呢会出现一些状况。那如果你们还没有遇到这些状况的人呢，你就会去期待，会期待这些状况呢。所以呢，我就决定呢，不要深入的，谈这个安般念的修行法门，直到最后，最后三四天，等你们修到一个层次的过后呢，我再继续讲这个安般念的修行法门，那今天呢，我要进入这个生念处的另外一个，我觉得每一个禅修者必须懂的，那个就是世界分别观。世界分别观。那在还没有讲到这个世界分别观之前呢，你们全部都有这本书哈。OK， 好的。昨天刚好有一个禅修者问了嘛，修行四念处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以最短的，最简略的方法，最把这个重点讲出来。好，那这个重点就在这边了。诸比丘，你看第一页啊，此是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正道。体证涅槃之唯一道路，此即是念处。所以是念处的目的是什么？那你该怎么回答呢？众生使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正道，体证涅槃的唯一道路。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但是还没有证到涅槃之前呢，这个四念处就告诉你怎么修。比如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所以整个修行就是要观无常苦无我不净，才能够达到正道，才能够成就正道，才能够体证涅槃。这个就是四念处的修行跟他的目的了。那要讲完整本四念处呢，我想呢一定要大概要三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要详细的了解我的网络上呢有讲的比较详细，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时间比较长，所以可以讲的比较详细，而且那个时间那个时刻呢不是禅修营所以呢我就不用太强调这个修行法，能够把整个法义讲到完。那今天是禅修营呢，我又不能够把太多的资料告诉你们因为在禅修营呢尽量不要接收太多的资料，太多资料可能会引起这个妄念，于是呢我只好选择比较重点怎么修行那个法门来讲了，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只能够选择几个修行的法门，然后深入的针对这个修行法门来讲那今天呢安般念我会暂时停止要修安般念的人呢继续下去，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小餐今天我要进入另外一个叫世界分别观达杜曼纳西嘎拉第三第五页世界分别观，或者叫戒作意。如果根据巴利文的翻译，达度是戒的意思，曼纳西嘎拉是作意，所以叫戒作意。那戒呢有多少戒？四戒：地、水、火、风四戒。好，我们来看这个佛陀是怎么讲解、怎么教这个世界分别观的他说：“复次，诸比丘，比丘于任何知识中，以各种戒思维观察此身，即此身有地界、 水界、火界、风界，然后就句号了。那接着下来，他只是给一个例子罢了。然后再接着下来呢，啊，比丘，如是比丘安住于身，观照内身；安住于身，观照外身；安住于身，观照内外身；安住于身，随观生法；安住于身，随观灭法；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于是有生之念现起，唯有正念于觉照，无所依而住，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好的，完了。怎么修啊？你读完了这篇文章，你会修吗？会不会？
不会。
不会，我也不会。哦，刚开始我读，我也不会。那为什么佛陀这么简短呢？那怎么修呢？因为这个四念处呢，佛陀教四念处的时候呢，他教的地方是在库鲁，啊，库鲁这个地方的人呢，特别的敏锐，智慧非常的敏锐。对这种智慧非常敏锐的人呢，佛陀啊不需要长篇大论，一点就通了。他只是跟你讲，这个身体呢，不管你怎么摆你的身体，行住坐卧呢，只有地水火风，哎，他们就明白了。然后观地水火风的内身外身，观他的身，观他的灭，观他的生灭。然后呢，慢慢的你就会去掉了我相，只有身存在。啊，这个就是朝向正道解脱涅槃的道路。我们听到满头雾水。表示说我们的智慧的确是比不上佛陀时代的人啊。另外一个也可以说明呢，经典呢，也不是这么容易了解的啊。有人说我读了很多经典，我了解了，那请问现在你读了，你了解吗？根本不了解。所以读经呢，不能够断章取义啊。你这篇读不懂，你要再找另外一篇佛陀有解释什么叫地水火风的。所以读经典呢，要把整个杂含呢全部读到完，不能够说你只取一个然后就照那个修啊。佛陀讲经呢是因材施教，这个众生他需要什么法门呢，我就讲什么法门。那这个众生呢是立根的啊，他智慧很高呢，我稍微讲几句就好了。就像巴希亚，他智慧非常的高。佛陀跟他说，看到就是看到，听到就是听到，闻到就是闻到，想到就是想到，他就证到阿罗汉了。我们还在想什么是看到，是看到，听到是听到，人家已经成为阿罗汉了。所以呢，世间上呢，只有佛陀有这样的智慧。他的大弟子、上首弟子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也没有这样的智慧，可以透视众生的根性。他们没有办法透视众生的根性，也没有办法知道哪一个法门呢适合众生，适合他的弟子。只有佛陀啊，世间上只有佛陀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呢，很不幸的啊，我们没有生长在佛陀时代，或者是我们生长在佛陀时代，但是呢，我们在玩泥沙，别人在精进的修行，我们在玩泥沙，所以错过了良机呀、啊。没办法，那现在就好像蜗牛这样的，慢慢爬，慢慢爬，慢慢走，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了。好，现在来看一下。讲到啊，那我再讲一下这个刚才讲这个巴希亚，他为什么一讲听到啊，听到就是听到，看到就是看到，嗅到就是嗅到，他马上证到阿罗汉了。一切有因必有果的啊，我们呢也不用羡慕他，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他的前世，我们就知道了啊，根本不用羡慕他。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羡慕他，啊，在那个在他的前世呢，应该是在 迦是佛时代，我忘记是什么佛的时代了哈。这个乔达摩佛是我们现代的佛，在前这个很多阿僧祇劫有很多佛出现的啊。那在那个时代呢，这个巴希亚啊，他是出家众。那有一天呢，他可能听到了佛法，就他是出家众了，但是他觉得说啊，人生难得嘛啊，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嘛。出家难行，今已行，所以他想在这一世呢证到这个阿罗汉境界。那他们就约了一群的比丘啊，就拿了绳子，拿了绳子呢，然后攀登到山上去了。啊，到了山上呢，他们就把这个绳子呢丢掉了。什么意思呢？不是死，就是证到阿罗汉，两个选择，啊，就丢掉了。不是死，就是证到阿罗汉，这样的决心呐、啊，这样的决心我们没有，肯定我们要在漫长的轮回中啊，慢慢的走了呵呵。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决心哦，所以他就丢掉了。那丢掉的每个就很静静的用功啊，那有的证到阿罗汉了，啊，没得吃啊，也没得吃啊，有的证到了阿那含。不幸的巴希亚呢，什么都没挣到，什么都没挣到就死了。当然死的时候呢，因为他是在禅修中死亡，那个是心充满着善念嘛，所以他不可能往生四恶道，他往生天界啊。往生天界呢，在天界呢就享受天界的快乐嘛啊。直到这个乔达摩出世，乔达摩出世的时候呢，他刚好也是出现在人间。那个时候呢，有一次他出海航行嘛，做生意，然后呢，他船呢、啊、在海中被打翻了，他就被就啊拿着一块木板就飘啊飘，飘到一个小岛上了。那时候身上什么都没有，只有衣服罢了。啊，那久而久之衣服也破烂了，是他就穿着破烂的衣服。啊，衣服破到完的时候，他就拿叶子啊包着自己的身上，所以他的行为啊，好像一个很有修行的苦行僧，啊，苦行僧呢、啊，大家看他这个修行，哎，跟我们穿的华华丽丽不一样的，像这个人呢，大众啊就认为他必定是一个修行非常高的一个出家众，所以啊，我们不要以外表看人呐、啊。包着几个叶子啊，那穿的破破烂烂，就是德高望重的修行人，那你是看走眼了，啊，你看走眼了啊！外表不能够判断一个人，内心才能够判断一个人。看到一个人断了所有的烦恼，才是真正的阿罗汉。他穿什么呢？是不能以他的穿着来判断的。那大家呢？但是没有这个知识嘛，啊，就认为呢，他穿的破破烂烂的。如果说穿的破破烂烂的就是圣者的话，那没穿衣服不是更是圣者吗？在佛陀时代很多外道嘛，赤裸的没穿衣服的，现在印度也有，难道他们都是圣者吗？如果是圣者，佛陀当时也应该不要穿衣服了，所以不能够以貌取人哈啊。那个时候呢，啊，因为大众呢就一直礼拜他，认为他是阿罗汉啊，德高望重的阿罗汉，一直礼拜呢，久而久之，这个巴希亚也忘了自己，忘了我是谁呀、啊，以为自己也是阿罗汉了。啊，早上也被拜，晚上也被拜，整天到晚24小时被人膜拜呢，忘了自己是谁了。啊，这个我慢呐、啊，就升了起来，真的以为自己是阿罗汉了。那个时候呢。天上他的以前爬到这个攀登到高山去修行的正道阿那含的梵天呢、啊，好朋友嘛啊，梵天有神通的，他说他在天上呢就看到他的朋友，在这个人间的朋友呢，哎呀被这个邪见啊给这个心啊被邪见给占有了，他说既然我们都是好朋友哈，我应该点醒他一下。所以他这个梵天神呢、啊，就下来人间点醒他一下，说你不是阿罗汉呐、啊，真正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佛陀已经出世了。 你快点去见他吧。所以当这个巴黑亚一听到这个佛陀已经出世，哇，他的身体的这个毛孔啊全部张开了，这个体毛全部站了起来，太多喜悦，很兴奋，很亢奋。所以他连夜的呢策马加鞭呢、就一直寻找佛陀，走了三天三夜，终于给他找到了佛陀。那个时候呢，佛陀在托钵，他看到佛陀很兴奋很亢奋、就走到前面来跟佛陀说、世尊，请你为我开示、因为之前呢他为了这个法都可以牺牲掉自己的生命嘛，所以他实在是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世尊呢能够为他开示。佛陀呢看到他这么亢奋，不行，听经呢要心平气和的，你心中这么亢奋呢，我跟你讲经呢你是听不下去的，不是听不下去，你是不能够领悟。所以佛陀说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但是马黑亚不能够忍受，说佛陀再次请求呢，佛陀呢为他开示。那佛陀说稍安勿躁、连续叫他三次稍安勿躁，那个时候呢他心情啊开始平静下来了、开始平静下来了。那佛陀看到他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就开始跟他开示，听到就是听到，看到纯粹是看到，想到纯粹是想到，那就证到阿罗汉了。所以呢我们要怎么羡慕他呢？我们要羡慕他，除非我们有他那种精进，可以为了法忘掉生命。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这边一点痛就受不了了，一点痛啊就这边摇来摇去，左摆右摇的、我们受不了这些身体上的痛苦、然后呢有时候观到无我呢就恐惧了。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证悟到无我吗？那你看到法你又恐惧，证明我那个我太强、所以这些种种呢都是在拖慢拖延我们证悟的障碍。这个就是巴黑亚、如何精进的、然后如何精进修行，然后如何通过他智慧呢可以了解很短的法要。那就像今天我们讲的世界分别观、佛陀说呢此生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然后就句号了，什么都没讲呢。那根据这个、中部、二十八经大象足迹比喻经、中部二十八经，你们、回家的时候可以去研究这部经典、我当初二十多年前呢看了这部经典，我全身都很震撼，非常的震撼、是太好的一部经典了、那这个大象比喻经、中部二十八、有讲到释迦牟尼尊者有讲到什么是地界，什么是水界，什么是火界，什么是风界。我们先来看这个界的意思、界呢巴利文叫做达度，达度的意思就是它持有它的特性。然后地界叫巴塔维达度，巴塔维是地，界是它持有它的特性，也就是说地持有它的特性。地持有的特性是什么？硬，对了。所以当你观地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找大地那个地、大地那个地是、观念，不是地的特性、地的特性是硬、所以在这个中部二十八经呢释迦牟尼尊者说、你观照你身体、凡是身体里面有硬的有粗的然后被我们执取的那个就是地界、它比这个佛陀讲的还要详细一点、凡是身体里面有，他说地界有两种，一种是内身内 internal 内在的地界，就是我们身体的地界，另外一种是外在的地界， 啊，外在啊，海洋啊，大地啊，这些都是也是有地的成分的，啊，木头啊，桌子啊，你一动下去，它有印嘛，所以它也是有地界的作用。所以地界可以分成两个，内在的跟外在的。好，那你现在呢，把你的注意力往身体上啊看的时候，啊，把注意力放在身体里面，你感觉到里面有硬的有粗的，这是地界。那你现在试试看，身体里面有什么硬的粗的？两个而已啊，很多哦，至少有二十个。好，好，那二十个呢？来，你们看第四页啊。第四页呢，第二段，第六行，这是不净观的啊，不净观的第二段第六行，是比丘是为此身自足底而上，由头发而下，皮所覆包，遍满不净，是为以此身有法，从法开始啊。所以身上呢啊，根据这个舍利弗尊者的教法啊。身上呢有十九种是地界，第一个是头发，你摸摸一下头发有没有粗啊，有吗？有没有硬啊？啊，这个就是地界了，啊，然后呢，毛、爪、指甲、牙齿，这些都是地界，啊，牙齿很硬的，皮，啊，好，这还没有讲到这个硬跟粗之前呢，啊。阿毗达摩呢的达玛桑卡尼呢有讲到地界呢有六个特相，硬、粗、重、软、滑、轻，哦，三对，硬是对，硬粗重软，硬对软嘛是一对，粗对滑，重对轻，哦，这是比较全面的，但是你不要观全面呢，你要观硬跟粗也是可以，哦，然后皮肉，这个筋骨髓肾心肝热末啊，脾肺肠肠间膜胃中物粪，到这边为止，到粪为止，这十九个呢都是硬，都带有硬的特性。那怎么观呢？怎么观啊？实修的观法，比如说你把你的注意力呢放在头部，啊，然后你马上感觉到头部体，头发的硬或者粗，然后再进入骨头，也是硬也是粗嘛。那骨头是全身的嘛，那你就往骨头这方面来扫，也是扫描的方式啊。骨头这方面扫，你就感觉到骨头的硬，然后扫到牙齿呢，你感到牙齿的硬，啊，那你就注意硬。印或者是地带啊，然后指甲呢扫下来呢，这个肩膀的骨头啊，皮肤也是啊，皮肤呢你触的轻微一点呢它是软的，你触的硬一点呢它是硬的，所以软跟硬呢都是属于地带，它是相怎么讲呢，是比较而已啊，不是很软就是硬嘛啊，不是硬就是软，所以它是在一组里面的啊，软跟硬是在一组的。你不要说哎呀，只有硬没有软，或者只是软啊，软是什么东西啊？软就是不是很硬嘛，不是很硬呢，也就是地大的特性，这样清楚吗？好，然后呢，骨髓肾，当然你不用照着这二十个这样观的啊，有时内脏你观不到。内脏关不到不需要关，你只选择清楚的，比如说扫下去呢只有骨头清楚，那你就以骨头来取它的印就好了。这个就是如何关印了，啊，再关不到呢你把牙齿咬一下，咬一下你的牙齿印不印呢，好，印，然后从那边开始你去这个哦去作意，啊，记得啊，印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就从头上一直扫到脚底，啊。 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哦、以骨头整个骨骼取整个骨骼来扫、啊、感觉那个骨骼的印，这个就是怎么修地大了。好，第二个水，水呢，舍利弗尊者说，凡是身体里面的啊，有水分的，有水分的，就是啊，有水分的被我们汲取的，就是水界。好，身体里面有什么是，什么是属于有水分的呢？呀，刚才我们念到粪那边嘛，哈、啊，那借着下来，感知痰、脓、血、汗、脂肪、眼泪、皮脂、唾液。涕啊，涕是这个鼻涕的意思啊，关节液、尿这些呢，都是水分，都带有水分，所以它是水，水界，属于水界的。但是你观的时候哈、哦，我们先观地嘛，然后观水，你不是注意它的胆汁哦，你不是注意它的眼泪，你不是注意它的尿，你不是注意它的这个口水，你是注意它流的那个水分。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然后我们咀嚼的时候，口水会出来嘛？那个是，你感觉到口水在流，那个流的感觉就是水界。好，如果你是注意它的胆汁、痰、脓、血的话，这个都是观念哦，这个不是究竟法。啊，这个世界分别观是透过观念来了知究竟法。明白吗？这个世界分别观是比较难一点，所以一向来我都不教啊，因为很累，要讲解也很累，然后呢小乘八观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累啊，所以呢一般上我是不教的。但是这个法，这个世界分别观不教又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无取蕴的摄蕴，也是身受心法啊，身念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所以你们尽量了解哈。那什么是水分呢？啊，凡是身体里面有水分的，会有流的特性的，就是水界。好，那刚才讲的几个例子啊，胆汁、痰、脓血都是会有水分的，有流的特性，所以它们都属于水界。那刚开始呢，然后你少把这个头，刚开始呢，先观地嘛，跟着次序，地水火风，啊，把注意力放在头部呢，然后少感觉到骨头的印啊，很多片，可能半个小时。当你充分了解到印过后呢，然后你就转入水，你也可以从最上面的什么开始啊，比如说眼泪开始啊，啊，没有眼泪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眼泪流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然后呢，鼻涕啊。啊，你想到鼻涕呢，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流，啊，那口水呀、啊、汗水呀、啊，或者你上洗手间尿啊，那个流的感觉。全身要做全身啊。好，第三个呢，地水火，火呢，什么是火？
温度
就是啊，凡是身体里面呢有温度的，可以帮助消化的，我们吃下的东西、喝下的水呢，啊，这个火界呢可以帮助消化。啊，不但如此呢，这个火界因为它有温度，所以它使到呢物质啊成熟。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起皱纹呢？为什么头发会变白呢？这是温度的关系。啊，一颗你看一根香蕉，你放在那边，慢慢的它就会成熟了，从青色变成黄色，就是里面的火界的关系。啊，火界使这个水果成熟，同样的。火界，我们身体上的火界呢，使到我们的皮肤变皱，皮肤老化，啊，这个头发变白，都是火界的关系。所以身体上呢，火特别强盛的人呢，他头发白的特别厉害。好，所以就往身体上哈、啊，往身体上扫描，感觉到全身的体温，然后你就认知这个是火界。那火界的相对是什么？不是很热，就是冷， 啊，所以人呢也是火界的一种。啊，所以你扫描的身体有时候感觉到热呢，你要认知它是火界，火界；感觉到冷呢，也要知道它是火界，火界。不要说我的身体热，我的身体冷，你把火界呢当作是我了。啊，这样的修行法呢是达不到涅槃的哈。好，最后一个风界，凡是身体里面呢，啊，有这种，对，有这种推动的，就是风界。比如说上下风，打嗝的风，啊，这个风推上去了，上下下面打排气的风，或者是腹部上下的风，心脏跳动的风，还有安般念呼吸的风，包括我们四肢、手背、脚震动、走动、摆动、生长那个风，这些都属于风界。所以你要观风界呢，你就扫描看到扫到心脏这边，你感觉到心脏在跳动，那你要注意它是风界，风界。它腹部在上下起伏，你要感觉它是风界。然后肠里面的风，啊，胃里面的风都属于风界。对，这四大就是这么修法。啊，一直重复啊，从地开始。啊，当地很清楚的时候呢，就观水，再观水很清楚，再来扫火，啊，然后再很清楚过后再来风，可能一支香呢只能够做地跟水，啊，第二支香呢再从地开始，地水火风，直到呢一支香里面呢你地水火风都能够观察得到。那如果你的正念智慧很强的人呢，啊，当你在观地的时候呢，你同时也可以感觉到水、火、风，啊，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哎，这四大都是在一起的。但是刚开始呢，你一定要一个一个来，你才能够分辨什么是地，什么是水，什么是火，什么是风。这个就是世界分别观的修法了。然后呢，佛陀呢给一个例子，他说啊，这个大念处经啊，他给一个例子，他说一个屠夫啊。这个屠夫呢，他宰那个牛的时候，啊，他宰牛宰，屠宰那个牛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把这个宰好了的牛这个肉啊，带到十字路口，他开始卖了，开始卖那个牛肉。当他在卖牛肉的时候呢，他的意念有没有说我在卖牛，还是我在卖牛肉？他不会说我在卖牛了，我在卖牛肉，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你在观世界分别观啊，把身体啊从头到脚一直观地水火风，地水火风的时候呢，你就会失去这个人身了，人的身体这个概念就会消失了。就像那个屠夫啊，不会再想我在卖牛了，我在卖牛肉，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失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不再是我的了。啊，我的身体的概念不会再出现，啊，出现在你的心识里面的只是说是吧，就像那个屠夫只是说卖肉，没有说卖牛，一样 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方法呢，啊，地水火风呢一直关下去呢，你就会失掉身体了，你再也感觉不到身体，你感觉到了只是是吧的存在。所以有一次呢，在美国啊，一个禅修者呢，他就哭哭啼啼的跑来见我。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很恐怖，非常的恐怖。当我修四大的时候呢，啊，一直修一直修，我再也看不到我了，我的身体不见掉了。哇，他非常恐怖，就在那边啊，泪流满面。我说恭喜恭喜，这个就是四大要达到的最后目标。你已经达到目标了，你害怕什么呢？所以呢，许多禅修者啊，虽然呢，啊，我希望证到涅槃，我希望证到无我，当他证到无我的时候，每个人都流泪，因为跟他想象的差得太远了。我们还没有达到的这个地步啊，但我们达到的时候呢，跟我们想象的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时候非常的震撼，啊，非常的震撼。看到实，那是看到实相的震撼，所以你一定要度过这关。另外有一个男的也是，当他修到这个世界分别观的时候，修到无我的时候，他跟我说：“师父，我不要修了。”为什么不要修？他说：“身体都不是我，
那怎么办呢？修不下去了。所以看到真理，你也会畏缩。这个人呢，可能他的智慧还没有成熟，他还是要在，他是要活在这个观念之中，他不能活在这个究竟地之中，啊，他要活在观念之中，他才活得下去。所以他只好放弃了。也有这样的人呢，啊，好了，看到你修到什么程度，看你心中的反应。所以有时候我说呢，要有经教的教理啊，教理很重要的。当你很熟透的教理，你如实看到实相的时候，那个震撼力不会这么强烈，啊，不会这么强烈。再给另外一个例子哈，在以前在这个广东啊，有一次禅修，一个禅修者说 ：“OK， 阿罗汉正当涅槃过后，他去了那里。”这个问题到处都有人问我的。啊，阿罗汉涅槃过后，他去了那里。我就给了一个比喻了。佛陀，你看，如果你有研究经典的话呢，很多问题佛陀不会直接回答你的。佛陀给你一个比喻，让你自己回答。啊，他就说：“好，一堆木材啊，在燃烧。”燃烧着，啊，当那个木材燃烧完了过后呢，啊，燃烧的时候有火嘛，火焰嘛。当木材燃烧完过后呢，那个火去了那里呢？你们回答，他就反问他。佛陀是个很善巧的老师，那现在木材烧完了，火去了那里？然后他又反问说，可以不可以说火去了东方、西方、南方、北方？那个婆罗门说不可以，那不可以，那火去了那里？现在你们回答火去了哪里？火灭了。为什么会灭呢？为什么会灭？木材烧完了嘛，木材烧完它肯定灭了，对不对？同样的，阿罗汉的无明贪爱一切烦恼都烧尽了，它就灭了，一样的道理。但是那这个禅修者，这个发问这个禅修者，他说：“如果是这样啊，阿罗汉证到般涅槃的时候就灭了，我不要阿罗汉了。”他马上说：“我不要阿罗汉了。”所以你想象的般涅槃呢，跟如实的般涅槃呢，差距太大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众生的心中老是执着有一个我，有一个我才能够去感受嘛，才能够快乐嘛。现在灭了，没有了，我不要，我还是要有一个我，在轮回中比较舒服一点，有一个我。所以实相跟你想象的实在是差太远了。好，啊，接着下来呢，我要教你们怎么行禅呢？也是通过四大方法来行禅。我们请周俊如师兄来示范一下。之前呢，我叫你们行禅是两步骤的，啊，提起放下，提起放下。今天呢是第三天，所以我们要进入上一个步骤。OK， 站直。OK， 双手放在前面也可以，放在后面也可以哈。站直的时候呢，站直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两个大地是地水火风的其中两个大。如果你要注意地大呢，你就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脚底，脚触到地板的那个印，那你就默念地大地大地大，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你可以专注在身体直立的那个支撑，我们叫支持啊，支持是风大。风有两个特性，记得风有两个特性，一个是推动，一个是支持。没有这个风的支持呢，身体就会倒下去，啊，身体就会倒下去。所以，凡是你站坐支持你身体笔直的，包括你坐着支持你身体笔直的，那个是风大，记得哈。所以你可以观两个风大。如果你要观风大，你就注意全身的支撑的力量；如果你要观地大呢，你就注意脚步、脚底动到地板的那个印。OK。开始在关了，他开始关了，然后再关啊！现在要走了，先注意你的心念，你的念头要走的那个念头啊！如果你不注意那个念头呢，那个我还是去不掉的。 好，你会把那个要走的念头当作是一个我，所以你要注意那个念头，那个心念，心念也不是我的。好，心念升起要走，那个心念呢会产生四大。好，根据阿底达摩呢，每一个心念都会产生四大，地水火风。那要走的心念呢，也会产生四大，只是那个四大里面的风大特别强盛而已。所以风大呢，就会带动你的身体提起，来提起，推前，放下。OK， 停着哈，在放下的提起、推前，之前教过你们了哈，提起、推前、放下。OK， 不要啊，不要走先哈。好，停住，提起、推前、放下。OK， 周俊如停着，让我讲解一下哈。好，不要走哈，提起、推前呢，你要注意它的风。好，放下呢，触到的那一个地面呢，你也是要观地大。只是三个步骤，之前是提起放下，今天是提起再来，周俊如提起推前放下，再来提起推前放下，啊，在放下那一刻呢，要完全的触到地面，你另外一只脚才提起，这样你不会说好像同时，如果在还没有彻底的放到地面，你又提起的话呢，你心会比较乱，因为两个动作嘛。啊，两个动作呢，你不知道要关左脚还是要关右脚，所以呢，你要把你的脚呢全部呢安置在地面上，稳定过后呢，你再提起另外一只脚，这样你的心就不会乱了。好，好，再来提起，提起，推前，放下，提起，推前，放下，提起，注意它的风哈，提起，推前，放下。提起、推前、放下。你提起的时候呢，也可以让你的脚离开地面，也是可以的哈。提起、推前、放下。好，提起放下，要站直了。提起、放下。OK， 站直了。好，站直要观什么呢？可以观两个，风大或者地大。好，好，现在要转身了。要观转，要转身的那个心念，啊，这样呢，一直走下去呢，到最后呢，你只看到心跟色，没有我了，啊，但是如果你不观心呢，不观心念呢，你可能还把心当作是个我，所以你一定要观那个心念，要转身那个念头，那个念头也是刹那生刹那灭的，也是因缘生法啊，所以呢，你就开始啊默念了，要转身了那个念头。如果你能够直接看那个念头，不要默念也是可以。但是初学者，好，你要默念才能够感知到那个念头，导参是不需要的。一个念头升起，它就灭掉了啊。好，要转身了，来转九十度转。OK， 转的时候观什么呢？观风大啊，再转风大啊，再转，再转。好，这是风大，然后暂时观它的支撑或者是地大。然后开始又要走的时候呢，再观你的念头，要走的念头啊，然后再来提起、推前、放下，提起、推前、放下，提起、推前、放下，好，提起放下，提起放下，暂时，好，就是这样。好，谢谢周师兄。好，所以今天呢，你们要学走三步的，也就是说更加慢了。好，你刚开始先走两步，走半个小时过后呢，才进入三步。你一开始要走三步，你可能走不稳了，因为慢下来呢，你的心还没有慢下来，你会跌倒的。所以你要从两步开始。好，我们的助理会带领你们。一个小时的走长，啊，助理啊，记得要走两步，半个小时过后呢，再来走三步。但是在提起呢，刚才周俊如师兄他提起他是这样，你也可以整个拿上来，啊，整个提起这样，不要着地也可以，一只脚着地嘛，啊，提起整个脚拿上来也可以，然后推前放下， 刚才周俊如示范的是这样而已，他整个脚没有拿上来，你要拿上来也可以啊，整个提起推前放下，提起推前放下，这样也可以。清楚吗？好 ，OK。清楚的话，还有一个重点要教的，教示范是特别累的啊。另外一个就是示范的时间，示范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示范，示范注意示范是最容易修的。每次呢，我吃饭，我一关示范我就吃不下去了，不想吃了，好累，醉了吃饭啊。我们吃饭呢？吃饭的时刻如果不起正念的话呢，我们的心是充满贪欲的，你可能自己没有看清楚，看不到每一个触，食物触到舌头一定会升起乐受、苦受或者不苦不乐受，然后乐受带动贪爱，苦受带动嗔恨，不苦不乐受带动无明，这个是一定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心不够细腻，所以看不清楚啊。这吃呢，叫你吃饭你就看得特别清楚了。怎么观呢？第一个呢，你伸展你的手的时候，拿去拿菜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风大，对的，你要注意风大。我不赞同你讲伸展，不需要这么念，你只要伸出去注意它的风大。伸展是一个名相罢了，你 只注意到手呢，也是修观念而已，你要注意到风，那个才是究竟法。所以身你感觉到那个风大，然后触到了那个夹到了，你感觉夹到那个东西是，你看你的感觉是什么？如果是软的，就是地大；硬的也是地大。然后呢，你再伸回来，感觉那个风，然后放到舌头里面去，把食物放进舌头里面去，一个触觉，马上食物触到了舌头嘛，触到舌头呢，你要感觉它是。热的啊，如果是热的是什么？火大，或者是软的，那食物是软软软绵绵的，那是地大啊，或者是粗的地大，或者是硬的地大啊，所以每个感觉不一样，你可以注意热，你也可以注意它的硬啊，不一定是我叫你注意硬，你就一定要注意硬啊，看你的感觉，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你就观那个第一个感觉。如果是阴，你就讲地大地大；如果是热，就火大火大。然后你就开始主结了，主结是什么大？叫主结，风大。那咬嘛，主结的时候，你这个牙齿就这样咬，那是风大。或者在咬的过程中呢，你牙齿碰到两个碰到，那是地大阴嘛，地大。所以看你怎么关啊，我是给你一些要关的范围，但是你感觉什么你就关什么。然后咬咬咬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在口水还没有出来他就吞下去了那个是什么意思？那个就是贪爱了那个咬到，因为咬到一咬的时候呢，一有一个触就有乐受嘛，有乐受就有贪爱嘛，那贪爱就是要抓取，所以那贪爱出来他马上就吞下去了，其实他还没有完全咀嚼完他就吞下去，这个是贪爱的表现，你不慢慢吃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你应该咬咀嚼到口水流出来，你们的口水会出来帮忙你消化那个食物嘛你会感觉到口水流出来的，满水满口都是口水的，那个是什么？水大啊，这是最容易看水大的时候了，其他时间很容易观到水大的，吃东西最容易观到水大，所以你一定要咀嚼到口水流出来了，然后观它水大水大，然后吞下去，吞下去是什么？风大，风推嘛，吞下去风大这几个就够你修的了。这就你修完之后，吃饭这么累了，以后不吃了。所以我有贪欲的，我就关这个，我就真的是不想吃了，很累，很累赘，吃有什么意义呢？完全没有意义，只是为了滋养这个色身罢了。我们吃饭很多时候已经忘记了，吃饭是滋养色身，我们都是被贪爱带着走的。那如果你在敏锐的话呢这个是修四大的方法，你在敏锐的话呢，你要身受心法一起修也可以，在吃饭的时刻最容易修了一触到触是法念出来的，你感到那个触，然后由触生一个受，你不要观四大，你观它的受，什么受呢？乐受，如果那食物是你不喜欢的，苦受，如果那个食物是没什么味道的， 不苦不乐受，你就观那个受，以受来观，哦，乐受乐受，乐受一起呢，一定会喜欢，喜欢就是贪爱嘛，那你就观啊，乐受无常，贪爱无常，贪爱不是我啊，当然贪爱肯定不是我，它是因为受而带动的嘛，因缘生法，因缘生法的东西绝对不是我的，一定要了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一直观，所以你可以观色蕴，可以观受蕴，可以观心，然后心对这个食物的反应是什么，那时候观你的心了。所以四念处的色受心法在吃饭的时候你全部一起观，如果你智慧够敏锐的话，你说哇这么多不行不行啊，那你就观四大就好了，四大也太多不行，我就观三种受就好了，啊，受也太多那就观一种贪爱就好了那是心念处，啊，所以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是什么呢？法念处就是啊，十二处的里面六处嘛，这个食物是色尘味尘，不是色色声香味啊，味尘触到舌根啊，撞击过后升起的结，有十种结啊。当我讲到十二处的时候，再给你们分析十二种结。那色尘撞击到舌根升起的那个烦恼，你来观的时候呢，就叫做法念处。你同时观色尘，同时观舌根，然后再观两个撞击之后升起的那个烦恼。这种观法叫做法念处。那如果你没有观食物，也没有观这个舌根，你纯粹观升起的烦恼，那个叫心念处。所以这个四念处的观法，在你吃饭的时候最明显。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